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古论今。今天我们终于回到中国的政治话题了，来聊一聊最抽象的习近平。抽象是最近中国互联网上很流行的一句黑话啊，说同学你好抽象啊，意思就是很怪诞，让人摸不着头脑，甚至是有点疯癫。说习近平进入了非常抽象的节奏啊，就是说是进入了让人摸不着头脑的状态。那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确实也有点抽象啊。那我们就先论今再谈古，一步步从抽象到具体。关于中共的政治话题、内斗这方面的话题，在四中全会之前一段时间我已经略过了，因为我觉得再去重复那些什么政变、习近平大权旁落这些传闻没有什么意义，已经是时候静心观察它的结果了。还不只是开会当下的结果，更是一段时间以后所体现出来的结果。在四中全会上，习近平并没有辞去他三个职务当中的一个，所谓接班人也没有浮出水面，所以关于习近平大权旁落就被当作一个谣言破产了。观众们之所以对这个结果感到非常的失落，以至于整个时政圈的流量都下来了，一个主要原因是自媒体博主们过于押宝这个四中全会会发生一个大的变化，会天翻地覆，相当刺激啊！你说相当刺激，那当然把观众的兴趣勾起来了，大家都搬来了小板凳坐待大事的发生，结果发现压根就没那么刺激，自然就大失所望。但是如果我们把时间尺度稍微拉长一点，不要盯着这几个月看，哪怕是拉到两三年的尺度看，其实你会发现中国社会的结构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不可逆的变化。咱们这个频道早先有一期节目叫做中国退回1999，指的就是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这种结构性变化。具体一点说呢，就是中国的城市中产阶级非常显著的从2022年疫情结束清零之后正在快速陨落，正在走在被清零的路上啊。疫情清零是结束了，但是他们正在被清零。中国的中产阶级其实是一个相当新生的事物，它是2000年代初伴随着住房的商品化改革和中国加入世贸才兴起的啊。有产者阶层那标志当然是你得拥有财产嘛，在中国的市民当中，这项财产最重要就是自己的住房。但是财产它得要稳定增值才是安全感的来源，也才是秩序的基础，如果它在不断的贬值，那就不叫财产了，叫做负担。因为中国房地产业的无可救药的衰败，所以中国的市民阶层正在快速失去自己作为有产者的那个基础，所以就在走在被清零的路上，中国社会将发生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当然我这么说呢，可能还是有人会觉得夸张，不一定每个看到这期节目的人都有这种体感啊，中国社会真有那么大变化了吗？那是由于财产基础的失去和你生活确定感的丧失，这两者之间是有一个过程的。特别是80后之前的几代人，他们的体感呢通常要迟钝一些，因为他们有社会关系，有各种资源等等积累，工作呢就有一定稳定性，哪怕房子贬值了啊，月收入有下降，但他买房的时候啊价格还没有那么高，所以贷款压力没有那么重，就算收入再下降一点呢，他觉得还是过得下去。至于那些更年长一点的人，已经在拿养老金的，他每个月都稳定有钱进账，所以也就不觉得外面风雨滔天跟自己有什么关系。但是请大家相信，这种感觉不会一直持续下去，安全感的流失总是先从那些原先保障就比较弱的人开始的。大家看，从2022年以后短短几年就有这么大一个群体信息坍塌了，那么剩下的人受到波及就只是个时间问题。咱们从习近平一下扯到了中产阶级，听起来是有点抽象，意思就是说当这个社会的结构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动，那么政治动荡就是在所难免的。其实在四中全会之前动静已经不小了，发生了9名上将被一起拿出来开除党籍军籍这个事儿啊。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在消失了这么久以后，也终于在四中全会之前被拿出来正式打倒了，这是从1971年林彪事件以来第一个在任被打倒的中央军委副主席。那这个变动呢，你不能说小，新上任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甚至都没有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又是开创了几十年的先例。所有这些变动都不能算小，只是没有习近平辞去中央军委主席和总书记这个变动那么刺激，那大家也就觉得好像这些变化就无足轻重了。其实这些波动也意味着后续会有更多波动到来。 一个很抽象之处在于啊，就是习近平四中全会以后越发让人看不懂了。你说习近平继续大权在握吧，可是四中全会以后第一个被抓的有实权的高官却是他自己的嫡系，就是西安市市委书记方红卫，还连带着陕西官场一大批人被抓。那陕西官场这种翻烙饼式的大整肃已经不是第一回了，上一回被抓的西安市市委书记是魏民洲，发生在2017年，2018年又有陕西省省委书记赵正勇等等人被查处。那一轮整肃的起因呢，就是秦岭别墅案啊。秦岭被称之为习家的龙脉，那么经过2017年到2018年这轮大换血之后，按理说啊，习家的龙兴之地陕西都已经换成了习近平自己的人。这个方红卫呢，是从2021年起接任西安市市委书记的，他的背景呢就相当鲜明的有习近平派系的色彩，他既是习近平的富平县老乡，又是清华校友，可是就是这么一个人却成为了四中全会以后第一个被打倒的地方大员，确实意味深长。如果要彻查这么一位的腐败问题，他作为一个替习家看守龙脉啊，看守老家的这么一个人，那他所经手的大大小小的事情毫无意外多少都会牵连到习近平家族，那这样的人你要打倒调查查出一屁股屎，显然对习近平自己是不利的。如果他真的不获习近平信任了，真的不受宠了，比较正常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把他调离担任闲职做冷板凳直到退休，而不是这样高调的打倒调查。另外一个让人觉得很抽象的人物就是原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马兴瑞，在今年7月份他被免职的时候，官宣说他是另有任用，可是现在四中全会都开完了啊，都不知道另有任用是啥，尤其是四中全会已经过了一个月，应该重要的人事调整已经到位了。那么作为一个政治局委员级别的地方大员，马兴瑞到现在都不知道去哪儿，那就相当的不妙。有一定概率呢，就是他会进入何卫东之前的那种失踪的节奏啊，一段时间以后啊，也被官宣拿下了。马兴瑞的背景呢，是他和彭丽媛的交集很深，是彭丽媛的山东运城同乡，他的升迁也普遍被认为和彭丽媛的关系很大，和秦刚类似，都是彭丽媛在习近平枕边推荐的人。所以我们总结一下，从二十大以后被打倒的这些高官里，从火箭军的上将们到前外交部部长秦刚，再到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和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再到最近被拿下的西安市市委书记方红卫和下落依然不明的马兴瑞，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是习近平亲手提拔起来的人。像苗华这样的人呢，还不只是亲手提拔，甚至说得上是亲信。而这些人呢，明显都没有反习的迹象。像苗华这样的人，他虽然把很多自己的海军系的亲信安插到了重要的职位上，最多算搞团团伙伙，是在习近平派系内部争宠和抢地盘，他并不是要反习近平，他和薄熙来、周永康、徐才厚还有孙政才这些人性质不一样。那请问习近平主动要打倒他们的动机何在呢？这就很抽象了啊，就让人摸不着头脑，令人费解。因为也没有什么重大的责任、重大的锅要这些手下来背，就不像斯大林处死叶若夫是要借他的脑袋为大清洗平息怨恨一样。所以这样的折腾不可避免是要动摇到习近平自己根基的，手下的马仔查出一堆线索是在为大哥办事儿啊，或者是在为大哥家里人办事儿，习近平自己也脱不了干系嘛，脸上也无光。所以是不是有别的势力在出手，仍有反习派系在行动，是需要画个问号的。这个答案呢，是需要更长时间来揭晓。现在很多人把当前的状况和清朝末年做对比，说是晚清 2.0。 那么清朝末年是个什么状况呢？政治环境是高度不稳定的，中央权力的重组是频繁发生的，尤其是清朝最后20年，1898年发生了戊戌政变，慈禧太后把光绪皇帝囚禁在了中南海瀛台，但是慈禧太后又否决了废除光绪皇帝的主张啊，仍然维持了整个体制的大体稳定。但是在这个看似稳定的大框架之下，权力的重组频繁发生，每当发生战败就要问责，每次问责就要尝试新的改革，所以整个官僚机构就要洗牌。在一段时间内，这种变化的趋势其实是很难预测的，比如说光绪皇帝到底是留任还是废黜呢？它会带来整个政治结构的一个很大变化。那慈禧太后是选择了保留光绪皇帝，她做怎样的选择只是一念之间，别人无法预测。又比如说袁世凯，应该算是清朝最后10年的超强实力派了吧，北洋新军是他建立的，手上有枪嘛， 可是，在宣统元年，庆亲王奕匡、摄政王载沣，再加上隆裕皇太后，他们联合起来，仍然把袁世凯赶回家。啊，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的时候，袁世凯在老家钓鱼呢，他在幕后遥控他那些兄弟。革命爆发以后，他才重新奉诏出山，出任湖广总督去镇压革命。如果辛亥革命晚两年爆发，情况又会不一样。所以在历史的当下，你说明年会发生啥事儿啊？确实很难预测。那听到这儿，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不耐烦，那习近平到底什么时候下去啊？有没有个准话呀？那这事儿就有点像股市预测，短期预测是最难的，分析半年以上的趋势呢，会容易一些。在1910年的时候，没人知道1911年会发生什么，但是在1910年以前，深刻的社会变化已经发生了，已经不可逆了。这就如同2022年中国结束疫情清零以后，深刻的社会变化已经发生一样。那接下来呢，咱们就从抽象到具体来讲一个故事。1911年夏天，大清生命的最后一年，在广东省紫金县发生了这么一件小事。有一个在广州测量学堂读书的学生路过了紫金县，这个学生已经剪掉了辫子。其实剪辫子这个事儿啊，在大清灭亡以前已经在很多地方发生了啊，在上海租界的报纸甚至公开宣扬讲剪辫子，在新式学堂里面这种情况已经非常普遍了。但是紫金县呢是一个偏远小县，风气还很保守，所以这个学生就被当地巡防营的士兵给发现了。士兵很自然就把他当成了革命党，就要抓他。因为1911年4月份刚刚发生了广州黄花岗起义，广东全省处于高压维稳状态，严查革命党的这个节奏上，于是士兵就要逮捕这个学生。可学生呢急中生智啊，说我是学生，学堂要点名了，找不到我就要到处去找，所以你们抓我呢得先到学堂去通知一声，也就是说得到教育部门报备一下。那当然不可能把他带到广州去报备，于是巡防营的这几个防勇啊，相当于是县公安局的几个协警，就押学生去了当地的一家小学堂，也是唯一的一家，其实就算是当地的国小，因为这家国小里面有一位从广州聘请来的老师叫做甘辉儒，当地巡防营就知道有这么一位从广州来的老师，也就是说想托他向广州测量学院报告一下，你们有个学生啊在我们县被抓了。结果剪辫子这个学生去了一说，甘辉儒立刻就把他藏起来了。有一个说法是这位老师也是个同盟会会员，而且甘辉儒立刻派了一个学生把这个情况通知给当地的学堂总办，也就是当地一个非常著名的乡绅，叫做钟荣山。虽然说呢这个国小啊是应该国立办学，但是当时的情况是政府拿不出来钱，是官督民办。清政府的教育部也就是学部是在1905年成立的，但是政府的财力只能够先办起一些京师大学堂，小学基础教育这部分呢政府只能够给标准给政策，是地方官找当地社会募资办起来的，政府没钱。而在紫金县办学的就是这位乡绅钟荣山。得到消息的时候，钟荣山正在一个官员家里面喝酒，他听到以后二话不说就让带信着这个学生回去，说把这几个防勇啊，也就是县公安局的协警给我捆了。虽然是说小学生啊，但其实那个时候的小学生很多不识字嘛，其实已经是十多二十岁的小伙子了。然后学生们闻讯就要动手，几个士兵一看不妙，对方人多拔腿就跑，结果四个防勇跑了仨，有一个跑得慢，还是被捆了起来。然后呢另外有一个和钟荣山在一起喝酒的官员，刚好就是这个巡防营的少官啊，相当于是县公安局局长，叫做陈家玉。他一听怎么着把我的兵给捆了，他就不干了，当场就和钟荣山呛起来了。钟荣山就说你纵容士兵骚扰学堂还敲诈勒索，所以你得负责，我才让我的学生把他给捆了的。那陈家玉呢就说我做官做了几十年没见过你这样的劣绅啊。钟荣山也怼了回去，说我见识的人多了，就没见过你这种芝麻狗虱大的官有这么大谱的啊。所谓狗虱就是狗身上的跳蚤，就是你这么大点的官你嚷嚷什么呀，就吵得不可开交。公安局局长呢也不敢当场就把乡绅老爷怎么样啊，这事儿呢就捅到了县官那儿，请县令老爷来调停。公安局局长当然要说乡绅是在包庇革命党，那乡绅呢也指控你们公安协警抢了我们学生二百两银子，还抢了金表一只金戒指一枚，必须如数归还，不仅如此还得摆酒席二十桌，把乡里乡亲都请来做见证啊，给我们赔礼道歉。那说抢劫勒索这个事儿到底有没有呢，不知道啊，反正钟荣山是这么指控的。 这个事情过程就略去了，咱们直接说结果。最后县令的处置是县衙出了300两银子赔给学堂，那个金表金戒指呢实在是找不到了啊，当兵的也不承认，干脆也不去调查了，就由县衙这边多拿出100两银子做赔偿，这事就算过去了。酒席呢也别办20桌，办10桌酒席意思一下就行了。那这事儿看起来县令是出来和稀泥，但明显是偏袒乡绅的。按理说从政治原则出发，官兵缉拿革命党啊，这事儿应该没错吧，但是这个处置其实已经反映出了清末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剪辫子这个事儿啊，其实在当时风气领先的地方已经非常普遍了，甚至无辫客还自由出入政府，当官员的幕僚都屡见不鲜。为什么呢？他说啊，我刚从日本留学回来，我这辫子还没长出来呢，他不能说长就长吧，你得给我一段时间吧，那你拿他也没辙是吧。也就是说随着清朝和世界的互动，这个意识形态原则已经无法固守了，就得开一些例外，这个例外一多那它就成了正常了。另外呢，就是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权在士绅这个事儿已经无法阻挡了。之所以导致这一步，根本原因呢是清政府为了应对世界局势的变化要推行新政，但是又没有财力来做啊，所以根子其实还是出在财政上，所以地方的商业、交通还有教育这些事情都需要士绅这个阶层来操办。士绅是谁呢？就是虽然不当官，但是有经济实力，同时又有社会影响力的这批人。他们有可能是地主，是当地的富裕有产者阶层，也有可能是商人，也可能是退休的官员，也有可能是有科举功名在身，但是没有当官的人。就拿办学这个事儿来说啊，校董会都是当地的士绅，他们出钱，也有权决定聘请哪些教员。得罪了他们，他们就不出钱了，学堂就要关门。又比如开矿修路这些事情也都需要士绅出面在当地社会募资，当时银行业还非常稚嫩，还没有现在这种国有银行政府可以动用啊所有人的储蓄，当时政府啊主要靠的就是手上那点税收啊，发行公债的事儿都很少，清末又有非常沉重的赔款负担，所以政府手上财力非常有限，稍微大一点的事儿，政府自己就办不了，就需要士绅阶层的配合，甚至很多县连维持治安的财力都没有啊，都得靠士绅出钱来编练乡勇。就拿紫金县来说，它是广东省的一个小县，那个巡防营啊，那个县公安局很可能都是政府只给编制。巡防营虽然不直接从乡绅手里拿钱，但是县衙那边最终的资金来源很可能都是来自于当地的士绅。所以公益事业是完全依赖士绅这个阶层才能办得起来的，所以在双方的冲突当中，县令就只能去抑制公安局局长偏袒乡绅，那真的就是有钱是大爷。这种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化是以1900年的庚子之变为标志，1901年的辛丑条约规定要赔偿11国白银4.5亿两，分38年还清，年息 4%， 所以总共还本付息是9.8亿两银子，这就导致了清政府的财政结构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恶化啊，关税和盐税收上来以后呢，先得截留拨出一部分来还赔款，可是这些税种呢却是中央财政最重要的收入来源啊，类似于今天的增值税，那中央收入一下子被卡住了，那么要修路开矿，要办学，搞经济发展和实业兴邦怎么办呢？只能靠地方政府自己去想辙，于是地方官就扩权了，地方官自己没有财源，又必须和乡绅合作，所以权在士绅这一步也就顺理成章的发生了。但是同一时间，你说清朝失去了对全国的控制吗？也没有啊。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的任免这个权威是没有受到挑战的，但是官儿一到任，事儿该怎么做，中央政府就管不着了。同时中央权力的重组非常频繁，派系斗争非常激烈，中央那边一换人了，地方官也跟着换啊，整个官场非常不稳定，这就是清朝最后10年的政治生态。所以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未来啊，哪怕你还没有看到整个政治大厦松动的迹象，但是社会结构发生变化，我们也知道大的变化不可避免的要到来。2022年以来，中国中产阶级的没落就是非常快速的一个变动趋势，中国社会就不可能再朝着中间大两头小这种橄榄型社会前进了。那接下来的中国社会结构是个啥形状呢？其实也不是金字塔型，金字塔是下面大上面小，逐渐向上收缩，直到顶尖的一小撮人。其实在金字塔结构当中还是有很多中间阶层的， 法国大革命以前的社会阶层比较像金字塔形，还不是中国现在的状况。中国未来的社会很可能是个啥形状呢？是个倒梯字形，先是一条横线啊，是亿万韭菜，然后上面是孤零零的一根棍儿，是极少数的拥有财富和政治特权的人。法国大革命之前啊，那些中间阶层呢是有财富，也分享了一定政治权利的。未来的中国，这些中间阶层都会一起消失。那这种倒梯字形的社会和金字塔形社会相比，更加不公，也更加脆弱。所以在这种变动趋势下，我们去讨论习近平是大权在握还是大权旁落啊，似乎就没有那么重要了，因为系统的变动会更加有利。比如在1909年的时候，你去讨论摄政王载沣还有隆裕皇太后是不是大权在握，在当时看呢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在宣统元年的权斗当中呢，他们确实也赢了，把袁世凯赶回家钓鱼去了，他们也确实大权在握了。可是稍微时间尺度拉长一点看就没那么重要了，两年以后连大清都没了，他还上哪儿再握去呢？那么好，今天这个话题呢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咱们是从抽象到具体，谢谢大家。那最后介绍一下本周的会员节目，在咱们的会员网站文昭点 CA 上已经发表了，聊的是和秦迷相对的一个楚迷。所谓秦迷呢，就是秦朝灭亡这段历史不断被人拿出来复盘，觉得不可思议，留下了很多谜。央视有一部纪录片叫做《消失的军团》，历史学者李开元博士也出了一本书，就叫做《秦迷》。可是除了秦迷之外，和他对标的还有一个楚迷。秦国有消失的军团，楚国也有神奇的军团，其神秘和刺激程度一点也不逊色。那在这个星期会员网站文昭点 CA 上，咱们就来聊这个楚迷，欢迎大家访问会员网站订阅成为会员。那么在文昭谈古论今这个频道，咱们下次再见，就是星期一了，祝大家周末愉快，谢谢各位。